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三篇，第三篇跟第四篇都是讲到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里面的过程。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创造完全包括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我们也看见撒旦的背叛是包括在第二节的前半，那里说而地变成了荒废空虚渊面黑暗。在第二节前半有五个重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地变得与原先不同这个事实，第二是荒废，第三是空虚，第四是黑暗，第五是深渊。我们要记住这五个点。由于撒旦的背叛，地受了审判以后就变成了荒废空虚了。黑暗是审判的另外一个标志，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还有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表明，黑暗就是神审判的结果。当神在法老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有黑暗，当他在敌基督身上执行审判的时候也有黑暗，所以创世纪一章二节上半的黑暗就表明在那里有神的审判。除此以外，我们晓得光是同着生命来的，而黑暗呢总是表征死亡，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光，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哪里有死哪里就有黑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黑暗同时也表征地是在死的光景当中。那深渊呢，深渊这个词意思就是很深的水，在圣经里面水是有两面的意思，它是象征两件不同的事，一件是积极的，一件是消极的。在积极的一面的意义说，水总是表征活的东西，永流的水带给人生命并且解人干渴。但是在消极一面的意义上，水就表征死亡，比如说当我们在水里面受浸的时候，那个水就代表死亡。还有红海的水和约旦河的水都代表死亡。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水并不是代表生命，乃是代表死亡。所以我们可以推断的，那里的地是在死亡之下，地在那里不仅仅是荒废的空虚的无意义的，并且是充满死亡的。在死亡之下，在这种的光景之下，神来了。下面我们来看神的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就是第一章第二节下半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下半不是指神原始的创造，那个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完成了，第二节下半乃是指神的复造，神要恢复那个已经受败坏的，并且要进一步的来创造。比如说这一次神创造了人，这个是创造，人是神所创造的，不是神所恢复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下半一直到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这一段话给我们看见神对败坏的宇宙的恢复，加上他进一步的创造，所以是两件事，一个是他的恢复，一个是他进一步的创造。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四节，他说创造诸天与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作地与诸天的日子乃是这样。很多人不注意这一节圣经，但是这一节是很有意思的，这一节给我们看见神原始的创造和神的复造。在前半节说创造诸天与地，请注意这里先提诸天然后提地， 而所用的动词是创造。然后呢，后半节说，在耶和华神造作，在这里动词就从创造变成了造作。我们在第一篇信息里面已经指出来了，创造的意思是从无产生有，而造作的意思呢，是把已经有的东西加工，是从其中产生出另外一种东西来。我们需要看见，原先诸天与地是神创造的，然后呢，后半节说，在耶和华神造作地和诸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先后次序的改变？在前半节，神是创造诸天与地，后半节他是造作地与诸天，是倒过次序。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然后呢，从三节到第一章末了，他就在那里做一个工，就是造作地与诸天。耶和华神造作地与诸天。假如我们再去读第一章，就会看见神在第三天恢复地，神并没有创造地，因为地已经存在了，这个地只是被淹埋在水底下，所以神在第三天恢复这个地。还有神在第四天恢复天空，就是诸天。所以呢，在浮躁的过程里面，不是诸天与地，乃是先地然后诸天，但是在创造里面，乃是先诸天然后地。这两件事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都能够看到。在第一篇我们已经很强烈的指出，创世纪头两章表面看来是神创造的记录，但是基本的思想完全是生命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认为作为创造的记录，第一第二章是太简单了，太简略了。我们同意这一点，作为神创造的记录，这两章是太简单了。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创造的记录，不是一本历史的记载，也不是任何故事的记事，圣经完全是一本生命的书。整本圣经都是以生命为中心。假如我们仔细的读创世纪第一章，并有从圣灵来的亮光，就能够领会到这一章绝对是讲到生命的一章，是从生命的观点来写的。可能你说这一章经文里面没有讲到生命这个词啊，这是真的。但是呢，我们能够找出许多的项目是属于生命的。当神在第三天恢复地的时候，各种植物的生命产生了，然后有了水中的动物的生命，空中动物的生命，地上动物的生命，人的生命，以及最终在第二章里面神的生命。哈利路亚，生命是这两章圣经的中心。从这个观点看，我们必定能够领会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神的恢复和进一步创造的过程，他是先做什么再做什么。第一件他所做的就是灵来了。神原始的创造是因撒旦的背叛而受到败坏，接着又受了神自己的审判。在神审判以后，所留下的只有深渊以上的黑暗，这是表明一种死亡的光景。在这个死亡的光景里面，突然圣经说神的灵浮翼在水面上，这不是很奇妙吗？哈利路亚，那灵浮翼，浮就是浮背的浮，翼就是翅膀那个翼，就好像母鸡为着生小鸡而孵着这个鸡蛋一样。当圣经头一次说到那灵，不是说到那灵的能力或者那灵的大能，乃是说到神的灵浮翼在水面上。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在那里预备产生生命。 我们需要看见创世纪一章里面的记载是关乎生命的，是关乎神的福音，并且关乎属灵的事的。关于这一点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六节是一个很强的证明。在哪里？保罗说，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为着光照人，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保罗讲这句话一定是指创世纪第一章说的这一节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我们就能够领会创世纪第一章所记的每一件事一定是与生命、与神的光照、与神的福音有关的。也是基于临后的这一节，我们需要根据生命来解释创世纪第一章每一件事。我们需要回想我们得救以前的光景，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荒废和空虚，我们的生命是毫无意义的，并且我们被黑暗所笼罩，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无底坑，其中有一大群的污鬼驱使我们去发脾气、赌博、看电影，并且做许多别的恶事。我们是在荒废和空虚，又是满了黑暗和死亡里面。但是呢，哈利路亚，有一天有一位活的人物开始盘旋在我们上面，做工在我们心里，服役在我们里面的死亡与深渊之上。这个不是心理作用，这个不是伦理上的讲究，那个是那活的一位在我们里面做工。他是做得那么柔和，那么慈爱，就好像一只大母鸡在锅里，这个孵在这个蛋上。这个就是圣灵服役并且重生的工作。主耶稣说，当圣灵来了，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八到十一节所说的。这个为罪就是与亚当有关，为义就是与基督有关，为审判就是与撒旦有关。圣灵来了，他要用服役的方式，非常慈爱的方式来责备人，而不是用暴烈的方式。在全宇宙当中只有三个人物，就是亚当、基督和撒旦。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就使我们承认我们是在亚当里生的，除了罪以外一无所有。若是不信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罪和亚当的影响。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服役，对我们说，你看，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就了神所要求的一切，现在真正的义就是在于他，基督。假如你转向他，相信他，你就能够接受他做你的义。这位基督已经成为肉体，他已经经过了地上的人生，他已经过了钉十字架和复活，现在他被神接纳到他的右边。他在哪里就证明，假如你信靠这位基督，你就要脱离罪而得着义，不然的话你就要与撒旦一同受神的审判。你看，就是借着这样圣灵在你身上的服役，你就完全被说服，而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没有话说了，但是呢，我感谢你。就是借着这样的祷告，你得着了重生，你从那灵得着了重生了。哈利路亚，神的灵来了。这个圣灵的来是生出生命的第一个条件。圣灵要来，要覆盖在将地淹埋的死水之上，使生命能以生出来。这是第一件事，这个在神的恢复里面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第三节上半，话来了，神的话来了，就带进光，这是产生出生命的第二个条件。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这个神说啊，就是神的话。说话不是一件小事，假如我上了讲台一句话都不讲，你们看着我，我看着你们，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死亡。我假如是一个活的人，我就不能光站在这里一个小时不说话，只要我是活的，我就必定说话。当我说话的时候，这个就是我是活的，我说的也是活的事。神说话，神的话来了就带进光。第三节说神说要有光，神圣的话语总是带给我们光。哈利路亚。请大家核对一下你自己的经历，首先那灵服役在你身上，然后有了说话，借着这个说话你接受了活的话，那个活的话就在你里面照亮你。当神说话，他就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因为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神的说话总是带着光，哈利路亚。在约翰第五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那听见他话又信的就有生命。假如我们听主的话又信主的话，我们就有生命。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话来重生了我们。所以第一是灵来了，第二是话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第三就是光来了。现在我们来看生出生命的第三个条件，光来驱除笼罩在死水上的黑暗。赞美主，这真是很有意思。我能够做见证，我得救的时候正是这样，首先是灵来了，其次是神的话来了，第三是光来了，我里面蒙了光照，有一些东西在我里面照耀着。我信这个也是你的经历。除了灵后第四章第六节，还有约翰第一章第四第五第九节，那里说太初有话，然后说生命在他里面，然后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黑暗是绝对不能胜过光的，光总是驱除黑暗，光一来黑暗就一定要逃开。光是谁呢？光是什么呢？光就是基督，光就是神活的话，基督这个真光来照在黑暗里面，黑暗不能胜过他，他就是那个真光。好了，我们应当记住这三个来了，灵来了，话来了，光来了。那接着这三个来了呢，就有三个分开。这里的三个分开呢，是第四节到第十节。第一个分开是光和黑暗的分开，这是第四跟第五节，这是生出生命的第四个条件。这分开的目的是要定昼夜，画出光明的一面。那这一点呢是比较难领会，但是我们用一个实例就很清楚了。你在刚得救的时候没有什么鉴别力，你不能分别光跟暗，等你得救了并且与主一同往前的时候，过了没多久在你里面就逐渐有一种的分开，叫你有一种的鉴别力，你能够说这个是光，那个是黑暗，我要持守光，我不要黑暗。我们在得救以前呢，就根本没有白昼，二十四小时全数是黑夜，我们是一直在黑暗多云没有星光的夜间。但是赞美主，从我们得救那一天开始啊，就有一些东西开始破晓，好像黎明一样，这个就是白天。你的头一个白天可能只有四个小时，然后黑夜又来了，但是不管黑夜有多长，你总是有了第一个白天了。赞美主。过了二十个小时的晚上，你来聚会啊，你到了聚会当中，你看见了曙光，那是另外一个白天了，那你又喊着哈利路亚，然后呢你去上学了或者去上班了，夜间又来了。你不要失望， 这个夜间乃是早晨要到的记号。还有当你在早晨的时候，你还要预备好夜间会再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乃是说有晚上有早晨，是先晚上再早晨。因为我们是从夜间出来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赞美主。对于年轻的人呢、晚间总是比较长，那对于年长的人呢，晚间总是比较短。因为我的经历比较丰富，我属灵的白天呢就比你们长了。我属灵的白天是19个小时，属灵的黑夜只有5个小时。但是呢，等我们都进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大家就再没有黑夜了。在今天你需要长大，可能你的白天今天只有10个小时，你的晚上有14个小时。你需要长大，好叫你的白天更长，你的黑夜更短。我们都需要昼夜的分开，就是光暗的分别。保罗在林后6章14节，他问说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呢？这个话一定也是指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神已经把光暗分开，所以不要想把他们再混在一起。光和黑暗是毫不相干的，光对黑暗能够有什么交通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是光的儿女，我们不应该与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同父一儿，或者与他们调在一起。我们必须要维持分别，他们是黑暗的儿女，我们是光的儿女。我们都必须要说光对黑暗有什么交通，这是一个真实的分别。我们假如遵守这个条件，就会得到更多的光。好，这是第一个分开。第二个分开是第6到第8节，这是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的分开。我们再往前来看生出生命的第5个条件，接着造出空间，将这个死水分开。空间以上的水必须和空间以下的水来分开。分开光跟黑暗还是相当的客观，分开空间上下的水那就很主观了。我们需要有这第二步的分开，把属天的事物和属地的事物来分开。把空间以下的水是代表属地的事，空间以上的水是代表属天的事。有一些事可能不是黑暗的，但是却是属地的，它不是属天的。假设我今天说话的时候，我是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装，穿着这个长的这个鞋子，这个你不能说是黑暗的事，但是这些却是属地的。假设我今天带了一条8寸宽的有绿红蓝紫色还有亮黄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的领带，那我这样穿戴就证明在我里面是没有什么空间，没有什么分别。空间是什么呢？空间就是大气，就是包围地球的空气。假如没有大气，在这个地上就不可能生出生命。在月亮上没有生命，因为月亮的周围没有空气。神创造空气来包围地，使地能够产生生命。我们在得救以前呢，不止里面有光，也有空气，有空间。我们在得救以后，不止里面有光，也有空气，有空间。有一些东西进到我们里面，把里面属天的事和属地的事分开，把神所悦纳上面的事与他所不悦纳下面的事分开。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十字架分开的工作。我们在得救并且与主一同往前以后，就要经历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要把天然的事和属灵的事分开，把圣的事与俗的事分开， 也把属天的事与属地的事分开。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神活的话能够把我们分开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的灵和魂分开。我可能说好话做好事，但是好话好事的源头不是灵乃是魂。就说道德伦理人的观念来说，这些并没有错，但是就说属灵来说，这个源头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诸天，那些不是出于灵，乃是出于魂，出于地的。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分开，不光是分开光跟黑夜，也要分辨灵与魂，就是分辨上面的事与下面的事。你们有没有注意，在创世纪第一章，除了第二天以外，每一天神在成就一些事以后，他就说看着说是好的。但是呢，第二天单单没有记这样的话，那里没有说神看着水与空气说是好的，他没有说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空气里面满了堕落的天使，在水里面满了鬼。你记得鬼的住处是在水里面，在第二天有一些东西实在是不好的，在空气里面有堕落的天使，在水里面有鬼。我们必须要了解，一切出于我们的就是十字架所曾经分开的，还是不好的。一切出于我们的都是不好的，神不能说那个是好的。好，我们说了这个光和暗的分开，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的分开。最后我们来看第九到第十节，陆地和水的分开。在第二天以后就是第三天了，第三天就是复活的日子。在第三天这复活的日子里面，在空气以下旱地露出来，为着要生出生命，这是生出生命的第六个条件。在整本圣经里面，海是代表死亡，地是代表基督。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工作了许多世代以后，到了最终海就不再有了。在撒旦背叛并神审判原始的创造以后，在地上除了水以外几乎什么都没有。然后呢，神用他那个服役的灵、活的话以及分开的光来恢复这个地。在第二天，空气把重水分开了。第三天，神把空气以下的水聚拢在一起，使旱地露出来，为着要产生生命。那这个意思呢，就是神做工在众水之上，要拘禁限制众水。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二节说，神画了一条线来限制海水。今天神还在工作来消除海，因为在海里面有污鬼。海是代表属撒旦的事，属鬼魔的事。到了最终，当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海就不再有了。在新天新地里只有地没有海，这个就代表撒旦国度主要部分的海都已经被除去了，赞美主。旱地露出来是为着产生生命，生出生命。基督在第三天从死里出来，他在复活里从死里出来，目的就是要生出生命。哈利路亚。虽然你已经得救了，你里面的黑暗还没有完全被清除，水还没有被分开受局限，死亡的事还没有完全被限制，但是当你与主一同的往前，你里面的死水就要逐渐的被局限限制，并且被清除。旱地要在你里面升起来，那个就是基督，就是在复活里面的基督。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已经重生了，没有复活的基督就不可能生出任何的生命。陆地和水分开了，陆地是表征生命， 水是表征死亡，使陆地和水分开，意识就是使生命与死亡分开。当我们在主里面长大，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来分辨光和黑暗，怎么样分别属天的事和属地的事，并且分开生命和死亡这三个分开。在我的说话里面可能没有一点黑暗和属地的事，但是我讲的话也没有生命，我缺少生命，也许我说的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没有黑暗，没有属地的事，但是呢却是满了死亡，这是可能的。所以我必须要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驱除我里面一切的死水，使旱地露出来，好产生生命。在我的说话里面不应该有任何黑暗的事物，不应该有任何属地的事物，也不应该有任何死亡的事物。在我的说话里面必须有产生生命的旱地。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可能一点都不黑暗，一点都不属世，但是也一点都没有生命。当人进到你的家里，人看不见黑暗或者属世的事，但是呢也看不见活的事物，他所看到的只是死亡。我盼望当我来到你家里的时候，每一件事都是满了生命的，基督这旱地就显在你家中，他在你家里被显明，产生生命。在旱地上没有黑暗，没有死水，我们只有充满各样生命的旱地。所以我再说，创世纪向我们启示的完完全全是一件生命的事。